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普贤行愿品第三课的内容。那么前两堂课呢，也宣讲了普贤行愿品，它实际上是净土法门当中非常殊胜的，把它归纳为归在了这个净土五经，属于呢也是发愿呢回向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一个殊胜的经的精华要义。那么按照法王如意宝的教言呢，其实普贤菩萨的十万大愿所有的精髓就是普贤行愿品。那么普贤行愿品的精髓也就无非就是两者，一个是弘扬佛法，一个是利益众生，这是呢它的一个精华要义。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修行人能够真正抓住这两点这个精华要义去修行的话，你的这个大乘的修行是一定可以成功的，是一定可以成功，必定会走在大乘的正道当中。所以尤其作为末法时期的角度来说，现在呢一个方面要处在这种五浊恶世烦恼极其炽盛的一个环境，修行人自己要想保住自身的修行并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情况下都是需要依靠外力的加持，依靠借助外力的作用，那么随顺自己的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去发愿是不可缺少的。另外一个，常常祈祷上师三宝常常祈祷本尊护法来加护持自身的这个修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慢慢会让自己的心能够趋向于善法使得呢在临命终时会有呢自在往生的这个机会。如果是这些因缘呢都没有重视，仅仅是凭着自己的一些分别心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就可以，其实这个努力呢范围也非常广，努力的祈祷三宝它也是一种修行，努力的祈祷三宝呢它也是一种修行，就看你的这个努力的意义是怎么样去界定呢，它是一个范围是怎么样去宣讲的。其实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当然前段时间呢上神波切也做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度母的灌顶，像类似于这方面的一些法事活动具有非常深远的这个意义。到了末法时期呢，众生的烦恼重，修行的委缘也重，学佛的这个顺缘不具足，尤其作为在家居士来讲，很多人在学佛过程当中付出了很大的艰辛，相当不容易。那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心往善的方面再靠近一些让自己的修行再增上一点希望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临命终时能够获得往生的机会的话，祈祷上师三宝祈祷本尊空性护法来护持自身的修行有始有终善始善终，这一点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委员所显现的相也特别的复杂特别的复杂，可能自己的时间是够用的，但心不一定能向到，也有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外缘使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去修行佛法，这些都有可能其实这些都属于是修行过程当中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呢强力的这种祈祷忏悔等等这些方便方法而呢就可以得到遣除。所以依照上师的教言去发愿或者呢依教奉行的方式去修行，这是修行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自身的努力呢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一个种子如果要想成熟，阳光不能缺，水土不能缺，肥料不能缺，时间也不能缺，它每一个因缘都要具足的话，最终才能长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良种一个良好的一个非常丰硕的一个果实这是呢在世间的角度来讲，包括农民也都能够知道的这么一个因果的规律。其实学佛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说 要想让自己的心往善法的方面去靠拢，要想让自己的修行能够真正的成功，而呢，这个少走歧途，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而且呢，在这里，上神波切在这堂课的最开始，也尤其强调普贤行愿品的精髓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平时在文思修行的过程中，也要尽量的去给别人宣讲哪怕是依据的这个道理，哪怕你的对境只有一个人听，甚至于你的对境可能只有一个旁生听，那么都要这个想得到，就是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意乐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尽量的能够呢把真正的正理给对方宣讲。但是这个道理上从宣讲佛法来讲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可能觉得这个好像是出家人做起来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呢，除了自己共修的团体大家会有互相的这个宣讲佛法探讨的机会，其他的环境好像你去跟人家讲佛法人家会觉得很奇怪，那么我们就要换一种方式，你给他把正确的道理讲一下，你不用去挂佛教的这个名头，这样也是可以的。关键意义上就用从世间的这个角度，他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把真实正确的道理讲出来，遣除他一定程度上的一些偏见邪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那么在家居士的话，只要你们真正的自己愿意去用心，愿意在这上面去下一点功夫，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当然这一点我讲的比较笼统慢慢学，来慢慢学，以后在佛法的方面呢学得深入了，运用自如的时候，那么跟世间人去打交道，你其实口中不一定说佛教是如何讲的佛法是怎么样界定的即不一定这样去说，但是你说出来的这个话对方也能接受，也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佛学的底子慢慢就能够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点点滴滴当中，所以前面自立的这种学习非常的重要文思的过程中虽然现在我们交流的是净土可能有很多道友在初学净土的时候留下一种概念，说这个比较简单，我只要好好的念佛就可以念佛也有念佛的门道那么念佛不会念的他也走不了，念佛会念的他就能往生。那么念佛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说，实际上还要知道一点呢，就是我为什么要念佛呢？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想成佛而念佛，那么我为什么要成佛呢是因为要度化众生，要利益众生。那既然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饶益有情弘扬佛法的话，那在现在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平时的言行方面点点滴滴方面，说话做事都要注意都要注意，因为你本身代表的毕竟是一个佛教的形象所以平时做人呢要合适，这个很重要的。那在上师仁波切的讲集当中提到的说安乐集里面讲到有两种人得福无量无边，何等为二一者呢就乐说法者，一者呢是乐听法者。这个乐字很重要，就是他心里面有一种乐于宣讲佛法或者听闻佛法的欢喜心。如果说他的发心不清净，他讲法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不管讲得好与坏，主要是他讲法的这个目的如果不纯净的话，这种讲法是不合理的。那假如说发现自己的心思并不是落在真正的希望能够交流佛法的这个要义，能够对有缘的众生起到一点饶益的作用，哪怕我只是念了一个四句的偈子，那么这个正法的加持力必定摆在那里我只是简单的念了一个正法的偈颂，但是他法的加持力在那里就是这个发心呢一定要纯正。如果说这个乐于宣讲佛法的这个乐字呢，实际上是落在好像宣讲了佛法之后呢就会有法师的地位比别人懂得多呢 相学当中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感啊，或者为了甚至于得到名闻利养啊，其他的一些更加污浊的染浊的这种发心去讲法，那这些就不叫做乐说法者，那这个它是不符合这里所讲的真正乐的标准。那么乐听法者也是一样啊，作为闻者来说呢，像现在我们前面还没有来得及学得到，但是呢，实际上听闻佛法本身是应该是有规矩的，他就讲到了要遣除三种过失断除呢，断除五种不迟断除六种垢染等等，他有一些要求，就是闻法的要求，带着极其欢喜的心，因为在这个经教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如果你要想培福，你要想获得往生的无量无边的福德，其实最好的一种形式就是一者说一者讲就一个人讲法一个人听法，一者说一者讲，说错了应该是一者说呢一者闻，这样子的那么就是说一个人呢讲法一个人听法，这样的话借用这种因缘可以创造呢最大的福德力。所以作为你们在家居士呢，不一定说是每个人都有跟别人讲法的机会，但是不管这个对境啊，有的时候对境可能不是人类，是旁生，有可能是非人，也有可能的话，就像刚才说的，你不打着佛教的这种旗号，但是你跟人家宣讲的用一个世俗的这个理念让别人能够接纳的这样的一种话语宣讲的，其实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正理，这些都是属于也是属于是弘扬佛法也属于弘扬佛法。他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跟自己静静的去磕头去顶礼去这个用功加行比较起来的话，其实你只要对众生有所饶益哪怕是让他们相续中增长一分的甚至于半分的这个善根，那么这个功德是最大的。那如果要想让别人相续中增长善根，最好的方便方法就是宣扬佛法就宣扬佛法，就是讲闻佛法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缘这样的因缘，它是起到直接利众的那个作用的缘故，所以功德最殊胜功德最殊胜。那我们现在因为在座道友都是义务界的新生作为呢这个初学者来讲，不会说对你们要求这么高，但是大家呢还是希望大家学佛的时候呢要灵活一点要这个用多种的这个方式从各种各样的善巧，不一定非要挂佛教的这个牌子和旗号，但是把佛法里面你学到的一些真正的政治正见，真正的这个世俗当中的法尔的这些道理，很善巧的跟人家去沟通，哪怕让别人产生一种合理性的怀疑，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作为而且呢是作为我们大乘佛教徒来讲是自己的本分这是我们本来的一个义务，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都没有理由去推辞，也没有理由去拒绝，是这样的这是前面呢上师在上这堂课之前讲到的一些这个关于讲闻的这个重要性，并且呢念诵普贤学愿品的这个重要性普贤学愿品的本身这一段经它的这个念诵的福报不可思议，念诵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大家如果能坚持的话，每天不间断的念一遍普贤学愿品，如果念的熟了呢五六分钟其实就可以念完了，但那个就会稍微快一点如果是正常的语调呢，一般都是七分钟左右就是很利索的就念完了，就念熟了之后它非常殊胜。如果说你们每位道友呢这个也属于是净土法门嘛，能够每天坚持，哪怕是实在忙了后面呢再补一下或者是呢就是尽量的多念不敢说每天坚持呢，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尽量的只要有空就多念有空就念一遍，有空就念一遍，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很快的就能够增长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这一个是很重要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今天涉及到的这个普贤学愿品它正式的诵词，我们前面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七支供的问题第一堂呢就讲到了顶礼对吧 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供养之、忏悔之，还有呢随喜之，还有这个请转法轮之啊，讲到的这几支。那么今天这里呢，我们就要讲到的是这个请佛注释。请佛注释之的这个颂词啊，是说诸佛若欲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乐一切诸众生。这段的颂词的意义啊，就是如果在十方三世当中，诸佛呢他圆满了他度生的事业，而呢想实现涅槃的时候，那我会呢发自内心的至诚劝请啊，希望呢佛陀您能够为了利一切有情而久住刹城劫。这个久住呢，它不是说住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而是呢在很长的这个劫数的这种时间啊，微尘数的劫当中去安住，而不要去入涅槃。为什么要这样去祈请呢？主要是因为只要是佛陀或者说末法时期的这些高僧大德能够在世间住持一天，那么就对有情呢会有不可思议的饶益作用。那这一点呢，我们做祈请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必要啊。我们每一个道友自身的话，实际上是很多道友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考虑说愿度众生而成佛的。还因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成佛，发了这种殊胜的愿。那现在呢，我们自身没有度众的能力，实际的这个度众的能力其实是不具足的，大部分都是用一些间接度众的方便，比如说念经回向发愿，修持的善法功德全部回向众生，或者自己平时的行住坐卧，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饶益众生的实际的这个行动啊，语言和行为上面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现在仅此而已。但是确实没有像有佛陀那种力量，它能够让众生直接获得解脱，能够直接呢将众生从三界轮回当中超离出去，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凡夫修行人呢是很难的。那现在的这个请佛注释的这个颂词，它实际上几乎就起到了直接度众的作用。为什么？祈祷三世诸佛能长久注释，我虽然没有度众的能力，但只要佛陀或者是真正末法时期这些具象的善知识能够久住世间一天，它就能够直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跟我们这个凡夫修行人去修这个法，它中间就有了一个紧密的联系。因为的话，佛陀注释也是需要人祈请的，如果说没有人祈请，那么佛陀的这个长久注释呢不存在。所以这是名言当中的一种因缘法，就跟我们上堂课所讲的说请佛转法轮是一个道理佛陀虽然经过了三个无量劫进行修集，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但是当佛陀实现成道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有这个有缘众生呢去请法，那么佛陀才能够讲法，他也要有这样的缘起。所以那佛陀示现涅槃也是一样的道理要有人请佛陀注释，佛陀才会示现再长久注释。虽然说像颂词里面说能够注释这个微尘数刹的微尘数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不是很现实，但是我们这种发愿、这种祈请是要有的那么依靠这个缘起那么就会导致于呢佛陀这个长久住世。那么只要佛陀能够在世间多安住一天对众生呢会有无量的利益，那就等于你实际上因为你的这种因缘你请法的这个因缘，或者你请佛陀长久住世的因缘，就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这种功德其实作为一般的凡夫修行人，他是很难证到的，但是源于这个七支供的这个修法，使得我们能够圆满培集类似于佛陀直接度众的那种功德这个道理懂了吗？所以大乘的一些修法呀，还有大乘的这些窍诀是真正具有像我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的那个作用，它是非常善巧的，它可以在一瞬间让一个充满烦恼的凡夫人有机会培集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那这个福德的作用力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福报不够，说句实在话，善知识遇不到，善道友遇不到 想学佛没有机会学，包括以前面当然这个不是前行的课，就是我们一般说一个人能不能具有一个侠满难得的人生，他一般情况讲的要有三个因缘，其中一个就是广修布施。广修布施是一个因缘啊，手持清净的戒律是第二个因缘，然后发清净的愿是第三个因缘，才能够获得一次万劫难遭遇的侠满人生。那现在呢，作为我们在座的道友，其实都是真正具有侠满难得人生的一个珍宝人生，那因为我们有学佛的机会，这种人生是很难得的。那也要知道这个实际上就是无始劫以来我们往昔无始劫以来再再的培积福德，才能够感召这一世的果。那么现在就是福报不够的话，做什么都是不可以，包括在世间这个世间的话，他想找一个好的眷属就是我们说找一个好的爱人也好，还是找一个好的工作想要在寄生当中不愁吃喝，生活比较富裕这个资财资物的受用上在受用上比较圆满，这都是需要福报来撑着的。如果你没有福报，什么都谈不上所以讲这个问题呢大家能够意识到，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角度来说，福报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虽然我们作为真正的想祈求解脱者来讲，不是特别去看重世间的福报，只是觉得一般情况都是发愿说不生贫穷家，不生富贵家，生于中等家，对吧，世世得出家，一般是这样的一种发愿的方式。但是的话，最起码你也应该有最基本的修行的资粮，才可以成为你修行的顺缘，这是从世间的层面来讲。那么出世间的话，一个人如果要想从一个无始劫轮回当中都在轮回当中不断流转的一个众生在相续中充满了种种的业惑烦恼，这样的一个众生要想变成一个清净的圣者，要想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没有大福报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现在学净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想用这一生的时间达到我临命终时，我再不要第二世了，我就想要在临命终时能够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会成为圣者菩萨，那么我所有的普贤愿王的这些十万大愿我都可以圆满。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必须要有大的福德。你要在一生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很短暂的这个阶段，把你成就圣者的那个福报要培积了，然后在临命终时才有最大的一种顺缘，要概率比较高的一个一种机会，能够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说这地方直接字面上是请佛注释，实际上的话他这个请佛注释的功德不可思议，因为高僧大德注释一天，那么就会对世间的众生能够饶益起到很大的一种饶益的作用。那这种饶益的这个功德我们就可以获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再的劝请高僧大德长久住世，源于我们的这种劝请使得呢起现的这个缘起使得呢善知识他就长久住世，而且一旦长久住世的话，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上师仁波切在这个引用这个涅盘经的公案讲的这样的一段内容，这段内容每一个佛弟子还是都应该有必要去了知和学习。就是当时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曾经呢对阿难说获得四神足的人尚且呢可以能住世一劫，何况如来具有大神力，难道不能住世一劫呢？其实这个问呢当时世尊是在提醒阿难就是如果阿难当时听到了佛陀的这个说法，阿难肯定会祈祷佛陀长久住世的，因为阿难很懂得佛的心。但是就是因为魔王波旬的这个干扰，所以呢佛陀连续说了三遍，阿难没有听到阿难的耳根就没有听到佛说这段话，所以最后就没有请佛住世。后来这个其实在咸鱼经好像也有，就是当时阿难呢就到这个林间呢就去坐禅，结果他正在这个好像是睡着了还是说是坐禅的过程当中就看就梦见这个 一个硕果累累的这个大树啊就倒了，然后直接就惊醒了。然后呢当时就意识到嘛，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不太对劲啊，就是有佛陀实现要屈辱涅槃的那个味道。为什么会梦见这个，就是因为阿难他一走了之后，魔王波旬就现身了。魔王波旬现身之后啊，就在劝佛陀你涅槃吧，呵呵，他就劝佛陀，他那个劝法的话就是这里上师这个讲经里面讲的很细，我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念了。当时就是魔王波旬他就现身在佛面前，就是请佛涅槃啊，佛陀的话就答应了啊。当时的话佛陀还有一个我记得在咸鱼经里面啊，但是也可能记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佛陀在魔王波旬的这个面前呢，就抓了地上的一小撮土放在自己的指甲盖上，然后就说整个大地的土和这一小撮的这个指甲盖上能放到的这些土啊，哪个多呢啊？魔王波旬说那肯定大地的土多啊。佛陀就说嘛，其实我度化的众生就像指甲盖上的土这么多，还没有度掉的众生就像大地的土那么多但是的话后来这个魔王波旬他实在在说嘛，佛陀你已经度了很多人了你该度的都度完了你现在可以实现涅槃了吧，就请佛实现涅槃。最后因为这个缘起佛陀呢就答应了他实现涅槃。然后那边的话阿难他就梦到了这个那个不是很吉祥的那个梦兆，他就非常的紧张跑到佛陀面前去，那佛陀就告诉他说我已经答应这个魔王波旬呢实现涅槃了。最后当时阿难呢痛哭流涕。那么这种缘起可能有些道友听了呢会纠结在这个公案本身当中，说为什么这样呢，佛陀是智者，他肯定是能够躲得过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的话让阿难自己也会很后悔。其实这个也真是换句话来讲，我们说到千江有水千江月众生的福报不够的时候佛陀也留不住佛陀也留不住，真的是这样天月呢其实始终都在，只是呢水中这个地上的这个水气呢水不具足，也就是众生的福德不具足的时候，天月也不显现，它会实现隐没，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其实那个过程到后面的话，又有一位这个优婆塞，就是一位男居士，他呢就祈请佛陀呢长久住世，那佛陀呢又住世了三个月然后实现涅槃的。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它都比较符合名言中的一种缘起的规律符合一种缘起的规律。那我们作为末法时期的一位后学弟子，我们自己的这个一指的上师都是真正具象的善知识，与佛陀无二无别。那所以说在你在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一定呢这个要经常祈请善知识呢要长久住世，或者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上师生病或者师父生病都要呢这个善巧的要祈请呢劝请这些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这个对弘法利生呢会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借用不是说是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功德圆满，让自己的福报圆满而去呢不断的请上师长久住世，主要的侧重点是在于你那颗清净的发心，为了所有的众生，为了一切有情的福祉，我们希望所有的高僧大德，不管是哪个教派的，南传也好，北传也好，藏传也好，所有的世间的高僧大德都能够长久舒适正法的明灯能够永远在世间留住，这样的一种祈请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圆满资粮的根本因就是你的那颗利众的发心，你的那颗纯净的不带有丝毫自私自利我之杂染的这个清净的发心，是我们培集圆满福德的最根本的因是这样子。那么这是讲到的这一段。那还有一个问题呢需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有些道友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来呢他已经生死自在，我们说一地菩萨其实已经生死自在了，那如来更是如此既然如来呢生死自在的话，为什么他一定会示现这个涅槃呢？那三世一切诸佛他都会 在尤其是化身佛，他都会实现涅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所以上师也引用了《华严经》当中宣讲的说，源于十种意义，所以佛陀他会实现涅槃。第一种的话，就是所谓是一切行实无常故，这个呢在第三课的讲解里面都有哈，大家呢可以看这个法本，我只是这里稍微的字面上解释一下，就是一切的诸行一切诸行，就是我们所说的轮回所设的这一切的诸行，它都是实际上它都是无常的本性的缘故，所以呢，佛陀因为安住在轮回中度众。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讲，佛陀他自己所实现的这个化身也是属于诸行的范围，所以他会在众生面前实现这种无常，实现这种无常。那么第二个是一切有为非安隐故，就是一切有为法，因为佛陀的色身也属于有为所摄。当然这个讲法的话，如果真正从大乘了义的那个角度上来讲，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从名言的这种现象当中去描述，从名言的现象当中，所以一定要把它的分寸啊，它在什么角度去宣说，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进行宣说，并没有站在圣义实相的那个角度来宣讲，这个要分清，就不会对这些法的意义呢有迷惑。那我们说一切有为法都是非安隐的缘故，所以佛陀在弟子面前会实现这种涅槃之相，是这样。那么第三个是大涅槃是安隐处无不畏故，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大波涅槃，它是所有众生的最安隐。什么叫安隐呢？它再没有任何的变动，非常的稳固坚固，非常的稳固，所以叫安隐，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说真实的这个涅槃的话，它是一种安隐之处，它不会有前面所说的那种变化无常、有漏皆苦，或者是一个千变的、不牢靠的，就像手中的流沙一般抓不住的这种相。所以到了真实大波涅槃的境界，会远离一切的部位。以这个缘故的话，所以佛陀会在弟子面前实现涅槃。那么还有的话，以住人天乐着色身，未现色身是无常法，令其愿住净法身故。这里就说，因为呢，我们作为人天众生，特别呢，乐着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乐呢是贪执的意思啊，很贪执自己的色身。我们每个人的话，对自己的身体都是最贪执的。所以说佛陀呢会实现说告诫我们说，你的色身也是无常的佛陀自己的色身已经实现隐没了，也实现了有这个病的相、老的相，以及最后呢隐没的这个死没的这种相。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色身实际上呢是无常法，留不住的，所以让这个有缘众生呢发愿要安住在清净的法身的这个境界当中。那第五条是说，是无常力不可转故，就是乃至于呢万德庄严的断证圆满的佛陀都会实现无常，所以这个无常呢涵括一切，没有一个法能够超越无常，更何况是我们凡夫修行人。所以用这个角度呢来鞭策弟子发起精进用陀轮回，是这样的。第六条说，是一切有为不随心住不自在故，就是一切有为法它并不是随心所住的比如说你的分别心想让它安住，它不一定安住，想让它远离，它不一定远离，因为一切有为法并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它不自在，它不自在，你只能够随着它的这个名言当中的这种因缘的规律不由自主的该远离就远离了该这个因缘散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就起现了，这一点的这个名言的这种法性呢谁都控制不了，所以呢是不自在的。然后第七个是一切三有皆如幻化不坚牢固，就是说实际上一切三有呢三有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讲到整个三界轮回当中的话，其实都是一种幻化的如梦如幻的这种本性，它是不坚牢的所以在名言中，我们每一个轮回中的众生特别单执自己的这个身财受用最终实际上它的本性就像一个幻化的梦幻泡影一般的一个事物 而那去追求它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没有实意，没有实意。你用一生呢，用尽自己一生的精力去追逐的这个东西，就好像洋烟水一样。其实这个洋焰啊，当然这里是用的这个幻化，其实这个洋焰呢，它有一种特色，很好去比喻人们的这个单指。大家都知道洋焰水它比较容易在沙漠当中或者是草原上出现，按照现代科学的解释呢，是说一些水汽和这个日光的折射所导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那个洋焰水的水呢，波光灿灿，非常的像水，非常的像水，包括有一些像这个鹿子呀、獐子呀，他们都分辨不出来啊，这些旁生啊，他都分辨不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了这个这个獐子呢，他看到前面这个洋焰水在那里，他因为口渴嘛，他就跑去想喝，他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他渴死，他都没有找到一滴水，但是那个水始终在他的前面。这个比喻呢，其实很形象。我们经常对世间中的名言的这个现象会用什么如幻化呢，如空谷啊，如影如梦啊，如阳焰等等，用这些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说，人们在轮回当中，他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一切的他想获得的这些五欲或者是生活受用啊，或者是这个种种受用，他感觉我获得了我才能得到幸福的这些东西，其实它的本性啊，在名言现象中确实是起到功用的啊，它确实起到一定的功用，但是它的本性就跟阳焰跟幻化一样是不坚牢的，毕竟不存在啊，究竟来说必定不存在。所以我们修行人如果说能够懂得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道理的话，那么就能够大幅度的减轻自己的那种贪执。这个对于往生的人来说，求净土的啊，学净土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你在临命终时，你哪一个放不下，他有可能就让你这个走不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佛陀示现涅槃具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性啊，告诫弟子让意识到一切三由轮回都如幻化不坚牢啊，不要过于的去贪执。那第八个是示涅槃性究竟坚牢不可坏故，就是反过来讲，究竟的这个涅槃法性它才是坚牢的，它是不坏的，才是我们真正修行人希求的这样的一个果。第九呢，是一切法无生无起而有聚集坏散相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它的本性其实是无生的，是无起的，就是没有什么起现，没有这种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是没有的，但是在相状上面，它在名言的现象当中，虽然它本性是无生无起，但是在名言现象当中，它是会有它的聚集散坏啊，聚集散坏，这个相始终存在。所以佛教里面所坚讲的那种无生无灭呢，或者这里说的无生无起的这种空性意，绝对不是断空，并不是不存在，它跟显是一个法，是无二无别的，空就是显，显呢就是空，它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在它本性无生无起的当下，它名言现象中的聚散坏灭不会灭不会消失，它一样呢是依靠它的缘起的规律缘聚则起，缘散则灭，它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一点呢现在所以进入这个经教稍微了解一点也是很好的。第十个呢是说到诸佛世尊作佛事矣所愿满矣转法轮矣因化度者皆化度，就是说实际上呢一切诸佛世尊他为什么最后一定会实现涅槃呢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他这个佛陀的事业已经圆满了，他曾经所发的这个愿已经圆满了，就是他已经实现了转法轮已经转过了，应该度化的众生已经全部度化了，所以佛陀就会实现趋入大般涅槃，是这个意思源于这十个理由而说佛陀这个主要是佛陀有这个我们说如来有三身，法身、报身和化身，那么化身会实现这个涅槃之相，只有化身会实现成道之相， 出生之相，哎，涅槃之相才会实现这一个。那么化身即便是实现涅槃，它也是有着十种必要的缘故才会实现涅槃。而且在一些大乘的经典经教当中啊，比如说你们现在今年啊，我们在网上外面的道友在网上可能听到一些仁波切呢在现场讲的那个金刚庄严论，上次还没有讲完，就是这个第十品后面就会有宣讲解释佛陀的这个法身，什么是法身啊，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这个你们后面如果说有些道友现场听金刚庄严论啊，会能听得到。那么说到这个化身，其实它也是相续常有的，就是比如说化身在这个娑婆世界实现圆寂，实现涅槃，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娑婆世界呢又会实现成道，又会实现广转法轮，广度众生。所以呢就好像这边灭了那边有啊，那边灭了那边有，他这个无量的化身在不同的刹土当中连接不间断的，虽然他在这一个刹土当中会有一个生住坏灭的相，但是在无量刹土当中接连不断的这个去度众的这个角度，所以叫做相续常有。实际上的话，佛陀还是恒时度众的，从佛自身的角度来讲，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度化众生，但是从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是失去了世间的明灯，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们要请佛陀长久住世，常转法轮，是这个意思。那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就是针对善知识来说的啊，是这样的。这是这一段颂词呢，这个角度讲完以后呢，大家应该要知道，平时自己呢，你们每位道友，有些呢当然是对我们的这个上师仁波切非常有信心，有些呢也有自己的上师啊，或者是师父，不管是哪一个教派的，不管是这个任何一个。这个哪一位这个善知识，那么我们都应该呢经常祈请上师长久住世，这是很有必要的啊。为了众生，不是说为了自己，那么为了众生也应该呢长久的这样去祈请啊，这个很重要。另外再加一句啊，其实真实意义上的祈请上师长久住世，主要是依教分行这个我说的再通俗一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世间的老师来做比喻，一个老师如果说他这个班里的学生都特别听他的话，然后他的教授呢学生们都认认真真的去学，那这个老师他会鞠躬尽瘁的去讲课，他会再怎么辛苦他也会把这批学生带到底，我一直带到你们成熟了，带到你们长大了带到你们能够自立了，能够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用的人这是从老师的本分的角度上是这样子的。那换句话来讲，反过来，如果说一个老师他的这个班里的学生他不管怎么样苦口婆心，班里的学生不听他的你怎么讲我都不按你说的来，我也不按你说的去做，我也不按你说的去学，那么这个老师就会有一种厌离心，他就会觉得我对这些学生暂时是起不到利益的作用，那么我带与不带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可以不带，是这样。就是这个关系大家如果能懂得，就要知道其实我们真正能够实际意义上留住让这个留住让上师长久住世的根本的因缘是在依教分行上。那么善知识他也会这样想我讲的法，我教授的这些窍诀，我的弟子有没有听我的教言啊有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去修，去学，去利益众生呢？如果说自己的弟子这个天天在这里听课倒是听着呢，但是呢不按照上师的要求去做善知识呢当然不会升起像我们凡夫人一下子呢就痛苦了一下子就很沮丧了，然后呢就升起厌烦心，说拉倒了，我不管你们了，反正你们也不听我的。那当然不会像世俗的这个凡夫人这样生这么多的情绪和分别，但是善知识他会想我现在对这些弟子起不到饶益的作用，这一点是上师最执着的，我对你到底有没有利益，上师是最欢喜的。如果说看到自己真的对这个弟子就是起到一种利益的作用，弟子的善根真的在增长，弟子的相续在成熟，弟子甚至自己开始慢慢的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 那么这是上师最欣慰的，最高兴的，上师会愿意留在这里。那如果说上师不管怎么讲啊，再怎么样去操劳，弟子不一教奉行，光是天天拿一个大的这个法轮啊，拿一个长寿佛啊，上师你住持，上师你讲法，光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自己不去一教奉行，那么其实作为真实的善知识，他都是有智慧眼的，他看得很清楚哦，我怎么讲，我的弟子的相续都不改变，他们不按照我教授的去做，他们的心相续没有调整，烦恼没有减轻，善根没有增长。那我看我对他们现在起不到饶益的作用，那暂时这个因缘不成熟，那就会导致善知识趋入涅槃，是这样子的，就会导致趋入涅槃。善知识不会舍弃我们等到未来因缘再成熟的时候，我继续度化他们，但是现在我对他们起不到利益的作用，所以就等同于视线涅槃一样就等同于没有善知识一样，那么善知识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因缘变化。所以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学佛要跟着师父学，要跟着上师好好的学，那么这个学字就是上师所讲的这些教授，而不是说整天粘着上师啦，整天给上师做好吃的送好东西，这个东西不起实际的作用尤其是佛法当中师徒之间的缘分主要是建立在法上面，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如果对法上头没有益乐，在法上头没有一教分行，你跟得上师屁股后面又有什么用呢？那是没用的，这就是形象了吗？那佛法要形象有什么用呢？真正的教法没有，真正的正法没有，那我们光维护一个形象，那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所以说呢真实的能够让善知识愿意长久住世的根本的因缘，当然外在的这种祈请是很重要，但是根本上面来说是作为弟子呢能够依教奉行，真真实实的按照上师的这个教言去这个文思修行，去弘扬佛法，去利益众生，这是让上师最欢喜的。能够让上师生欢喜，就能够让上师长久住世这里这个中间我们呢这个把这个道理跟大家呢分析了道友们呢可以自己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很重要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说哎呀这个有些道友也这样纠结说是我学了这边的这个法，但是实际上呢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位上师，上师也压根不知道我是谁。其实师和师徒之间呢这个法的联系是不是能够得到加持，是不是能够心心相印，它不是靠见面来心心相印的，而是靠心和心之间的这个力量去相应。那么上师的话，他的心完全是冲在法当中的他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完全是符合一种智慧的佛教里面的智慧的这个状态。你的自己的心如果是能够符合那种状态，就是跟上师最好的一种相应的方法也是跟换句话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是从净土法门来讲，你要想能够寄生往生，那么就是要跟阿弥陀佛的心去最好的去相应去最好相应。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个真正的他的这个心相续也是这两句话，弘法利生，对吧？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阿弥陀佛的所有的这个愿力的一个根本那如果我们跟这个去相合，那么实际上你就已经跟三世诸佛相应了，已经能够祈祷三世诸佛长久住世了。当然这个还要说这个外在的这种祈请确实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缘起但是呢也不能说光要内不要外，或者我光要外不要内，这两个的话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我们要把核心抓住，外在上面也能够如理如法的祈请上师长久住世，发自内心的发自这个真实的这种对众生有饶益的这种发心祈请上师长久住世，自己也如理如法的依教奉行，这是最好的请佛住世的因，还是这样的下面的话再来看最后一支，就是说到回向制。回向制当中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那么这一段就说我们所有平时咱们修功德当中的礼敬的功德就是礼敬诸佛，然后呢赞叹诸佛，供养诸佛， 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随喜随喜善根以及忏悔罪业等等，这一切有漏及无漏的世间及出世间的这些善根，全部都回向自他一切众生，能够成就无上佛道。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涉及到一个专业的名词，什么叫做回向啊？什么叫回向？那这个回向呢，上师呢在这里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就用这个大乘一章当中所讲的回己善法有所趋向，意思说回转自己的这个所修集的善法，然后让它趋向到某一个方向当中去啊，趋向在某个方向。所以这个回向是最重要的。那回向是最重要。今天呢也是啊，这个仁波切在这段里面啊讲的也非常殊胜。那么就是你呢做的，比如说两个人做的同样的善根，一个人呢不回向啊，一个人呢啊，或者三个人吧，做一模一样的善根，一个人他没有回向，一个人呢他回向呢自己能够啊得到如何如何如何的安乐啊，一个人的话是啊愿一切众生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来做这个回向，善根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的回向的这个方向不相同，他最后所获得的果就会不相同啊，就所获得的果就不相同。所以这个公案呢，以前啊像是在其他的一些讲经里面有，但是我也记不太清了，是哪个地方讲的想不起来的，但是内容还有一点印象。以前上圣波切也是讲过这个公案，就说其实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和他的这个两大弟子，就是目犍连和舍利子，生生世世的缘分都很深。那实际上在有一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人呢都是小孩子都是小孩子，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有一个银项圈啊，是什么，就这个三个小孩就在路边嬉戏玩耍结果呢就在路上就看到这个当时的那个那一世的时候是哪一尊佛正在住世嘛，就看到佛陀和他的两位侍者就寂静威仪的就走过来，走过来以后这三个小孩看了后就很欢喜，然后三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是把自己的这个项圈呢就供养佛，供养佛之后发的愿不一样其中我们的本事就说愿我未来能跟这位佛一样，那么另外两个小孩就发愿说愿我能跟他两边的这个侍者，因为也是寂静调柔的像就是愿我能像他们一样，那最后的话呢所成就的，当然我们的本师就成就的这个佛陀的这种功德。当然这个讲法意思呢就说明这种回向的这个趋导性，你把你自己所做的善法趋向于哪个方向，它就会往哪个方向走，这就是回向的力量。所以我们作为大乘行者，平时在回向的时候呢暂时的比如说想回向给自己的亲人，回向家人，回向给自己希望我这个工作顺利啊什么，这些也是可以的。那么在回向之余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一定呢还要回向天边无际的众生都能够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这种以菩提心摄持的这种三殊胜的回向呢，这一点不要忘记这个所获得的福报无量无边。所以这个呢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举的是那个圣曼夫人的例子，对吧，她这个以前是贫女，然后呢因为供养世尊一顿斋饭，所以发的这个愿说是永离贫苦获大富贵，最后的话她成了圣光王的王妃，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公案，就是靠的这种回向力。那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就另外加了一个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个公案，因为这个公案呢是曾经上师仁波切在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就是在讲那个前行当中他也有那个七支供的修法在讲那一段的时候讲回向的时候举过的一个公案，也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呢想起来就忍不住想跟大家讲。他这个公案呢实际上他整个因缘是这样子的，就是曾经这个波斯匿王有一次呢也是迎请世尊和他的眷属就对世尊和他的眷属呢做了三个月的供养。那么其实佛的眷属大部分跟着佛能出去应供的眷属大部分都是大阿罗汉，所以他所对于这个这个圣者对世尊为主的这些圣者做供养呢，而且是供养了三个月 而且他供养期间的话，他自己是亲自供养这个佛陀去眷属一切的饮食和一切的所需啊。他是国王嘛，他的这个财力很雄厚，所以他做的非常方便呢，以他国家的这种财力来做这个供养啊，这非常圆满，非常圆满。就是最后呢，三个月结束以后，供养完了啊，全部都已经圆满了，他就呢啊取来一个小凳儿，坐在如来面前就。问如来说我曾经呢从佛陀您这里听过一些因果的道理，你曾经是这样讲过的，说不施旁生食物的话会祸福百倍，就是祸福百倍，如果不施这个犯戒沙门，就是这个沙门他违反了戒律，但是你对他做布施呢会祸福千倍，那么不施持戒的沙门呢这个饮食的话会祸福万倍，不施这个断欲仙人，就他已经断了贪欲的这种修行人的食物呢会祸福亿倍就是千百万亿的亿。那如果说不施一个相须陀环，意思就是说属于一个那个预留果预留相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圣者了祸福呢不可计数，更何况的话这必不施这个毗支佛，就我们说的这个圆觉的果位，更何况呢我布施的是如来以及呢大众的这种比丘僧众，我能够供养这样的对境而且呢在三个月当中圆满的做这个丰盛的供养，那是不是说我现在的功德就已经圆满了呢我的功德就已经全部都已经圆圆满满了呢？他就问佛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当时呢佛陀告诉这个波斯匿王说大王你不要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修福行善是永无厌足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佛陀就给他讲了一个公案，就是自己曾经因地的一个公案，就是在过去久远劫之前呢有一位国王叫地主他的名字叫地主，整个统领了这个南瞻部洲，那么这个国王有一位大臣叫善明国王呢就把他分为小王分了一半的国土与他治理，后来的话这个大臣的儿子大臣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呢叫灯光，这位太子呢他后来就是出家成道而成就佛果了，就号呢法号呢就叫做灯光如来，叫灯光如来。那么当时这个地主国王知道呢这个大臣的孩子成就佛果，就引请佛陀以及他的这个眷属80亿阿罗汉，也是千百亿的亿哦，80亿的阿罗汉在7万年间，当时他们的寿命很长了，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寿命他会从百岁到8万岁之间递增递减这是有的，这是呢这个只不过现在我们是属于人寿特别短暂的一个年代，那么当时他的那个年龄也很长，就是这个国王呢地主国王他在7万年当中尽情的去城市供养灯光如来以及他的80亿阿罗汉后来呢这个如来的事业已经圆满了，就实现涅槃，那么80亿的阿罗汉呢也实现了涅槃，这个地主国王又一一的把他们的舍利取来每一位呢这个每一个这个圣者呢都建造了这个舍利塔，又在7万年当中再再的做供养，一直到呢这个灯光如来的教法全部灭尽了全部灭尽。那么佛陀就说当时的这个地主国王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我，那么当时我在7万年中供养佛陀及他的这个阿罗汉佛陀涅槃之后我又在7万年当中供养佛及阿罗汉他们的舍利，但是我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回向和发愿没有求去解脱，而是呢把所做的这个功德全部回向了人天安乐来求呢在生死当中获得福报的这种庇佑那现在的话我的这个福报就是我当时造作的这些善根的这个福德力现在已经连微尘许都不存在了，所以所谓的生死长远不可计量，这个轮回它是特别特别漫长的一个概念，他当时的那些福报早就已经用尽了所以呢他就告诉波斯匿王说你不要说我所做的福德是不是现在已经全部圆满了呢，其实这个福德的话它是无量的后来 这个世尊，紧接着呢，这个波斯匿王听了之后呢，就在佛陀面前就忏悔啊，就是我实在是太愚蠢了，我以后再不会这样去想，也不会这样去说了啊。佛陀呢，接受我的悔过。那么佛陀呢，紧接着又这个当时那个大众当中有一个比丘尼，也是一个阿罗汉尼，就是成就阿罗汉果位的一位女众，她呢就从这个位子上起来顶礼佛足之后啊，就说呢啊，我也有一个这个我的这个前世的因缘啊，在佛陀面前的话，他说佛陀你所说的法很微妙啊，那么我自己的话也有我前世的一个因缘啊，我能够回忆起在31劫之前啊，有一个呢叫做范世杰的这个如来出世，当时呢那位佛陀也是呢这个托钵化缘嘛，然后城里面有一个做差使的人叫纯黑啊，叫纯黑，他见到佛陀入城之后对佛陀升起信心，就回家取了这个食物供养了如来，并且供养如来之后他发的是什么愿呢，愿以此功德不堕三恶趣，并在呢当来之世执欲呢像这样如来的跟这个如来一样的圣尊愿那位圣尊为我说法让我获得解脱。那么现在这个纯灰呢就是现在该在说法的这个比丘尼就说法的这个阿罗汉尼。那么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在31劫之前发过这个愿以后，整整在整个31劫当中从来都没有堕落过三恶趣，一直在人天中享受安乐，并且他这一世又执欲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出家学道灭尽一切有漏而获得了阿罗汉果。这就是讲到这两个公案，大家就能够知道回向的这个不同的功用力，你的这个回向不同，它的功用就不相同。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在交流这个回向的问题的时候，主要想跟你们讲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道友们这个做回向的话，有些道友就比较有顾虑，就觉得说我能不能回向给我的家人，我能不能回向这个我能获得我希望我能够再得到一些钱再得到一些资具的这个丰厚一点，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我能安安心心的学佛，那我回向这个这种有漏的福报是不是不合理呢，就像那个地主国王一样。其实的话我们要观待的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去学习这个那个阿罗汉尼的那种回向方式，他一个方面呢回向自己不堕三恶道，那么事事享用人天福报，另外一个方面他也回向了我要获得解脱我要生生世世，我要，他不是回向生生世世遇正法，但是他说能够执于像如来您这样的一位这个世尊让给我说法让我解脱，那么都按照他的这个愿力呢实现了。所以你发什么样的心你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果，你做什么样的回向就能得到什么样的这个结果，那我们这两个都要，就是说平时的时候也是发愿自己呢在没有成就之前不堕三恶道，生生世世呢能够这个获得人天善趣的人生，能够有修行的缘分，最终必定要解脱，自他一切众生最终必定要解脱这种的愿要学会发要回发。所以这个回向的它的功德不可思议你看你把你的这个福报呢往哪里去倒，他就会走到哪里去。所以平时为什么每次发愿都说愿自他一切众生暂时获得这个获得暂时的安乐以及究竟的解脱，这两个都要附带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说我们特别贪恋轮回当中的这个有漏福报，而是人类的这个众生人类众生是修行最好的所依三恶趣没法修行，所以呢回向不堕三恶趣是很重要的。无始劫以来我们造了多少罪呀，我们每个人什么坏事都干过，说的不客气一点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杀盗淫妄，我们什么坏事都做过，无始劫轮回很漫长，你不知道你自己前世时做过什么样的身份有可能是做的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大恶人，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自己的这个罪业只不过这一世呢暂时的那个善根因缘先成熟 哪个先成熟哪个后成熟要排队哦。你的善根因缘先成熟了，这一期的话你得到一个侠满人生，并且呢值遇了佛法。那么这一期人生过后，你不能保证啊，没有修力的人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不堕落，不落三恶趣。那相续中的阿赖也是无量的这个罪业种子，哪个成熟了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是不定的。但是回向的力量就可以防止他啊，不用那么早成熟，他就能起到这种力量，这也是福报啊，这也是福报。那如果我们平时回向说，在我没有成就之前，生生世世不堕三恶趣，那么乃至最终的话，一定要解脱，这样的一种回向力，你的这个修行的话，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有保障。我们虽然说每个人都要力争，我希望我不要再有后世了，我希望我今生就这一世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是这样渴求的。那万一如果说我这生当中没有往生，我还要持续我的修行，我走的大乘的道，也可能我生生世世要来度化众生啊。那么像这种愿力的话，它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期都能够得到一个侠满难得的这么一个善趣人生，每一期都能够直于正法，止于善知识啊，好好的去修行，最终呢去走这个大乘的利益众生的这条路，这点也是很有必要的，很有必要。所以在回向的过程当中啊，暂时和究竟的福报呢，暂时和究竟的这个果都可以去发愿啊，这样这个有些初学者的话可能也不会特别纠结。当然你随着你们这个学佛越来越深入，这个道理上明白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力量你就能发起那颗心嘛，出世间的这种弘法利生的这样的愿力呀，这个生生世世度化众生的这种愿力呢就会越来越殷重，那是有一个次第的。那么现在的话，很多道友很渴望说通过佛学的学佛的这个力量，通过三宝的加持，能不能让我过得更加好一点啊，让我的心呢有一种安慰啊，就觉得这个是有一种保障，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这个我们佛教本来就不遮止，只不过呢教给你们一些善巧发愿，你暂时的也发，究竟的也发，那么它两个都会成熟啊，两个都会成熟啊，大家呢就这个就是让自己的心呢有一个有一个慢慢成长的慢慢相许成熟的过程。佛教有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这些不需要特别的顾虑不需要特别顾虑。尤其我是觉得现在到了末法时期，我倒是也觉得佛教徒福报大一点也挺好的，不是为了别的，因为佛教徒自己可能不太执着这个啦，就是够吃够喝就够了嘛，对吧，这样也比较好，钱多了嘛反而烦恼容易多，那确实是这样的，钱太多了烦恼容易多。但是有时候呢，在一定程度上尤其现在这个年代比较特殊，现在的人很功利啊，功利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呵呵，非常非常的功利。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佛教徒都比较有福报，人家说不定学佛的就多啊，一看学佛的人好像都挺有钱，这样好事情啊，是不是，这个是好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借用这种善巧引渡一些众生嘛，他是这叫先以欲钩招啊，虽然不是特别的那个，但他是叫做先以欲钩招，意思就是说众生执着什么，那我就给他示现什么，他一看就很高兴，他就愿意学。进了门之后呢，通过长期的文思修行，慢慢的懂得了这个佛法的道理，他自然就慢慢的归正他的心，这也是很好的所以大乘佛教徒呢，要有一些善巧方便自己在平时的行为上面呢，要尽量的要随顺众生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刚才的这一部分呢，就把整个七支供都已经全部讲完了。下面我们再来看后面还有几个愿就是从第二个大的科判就讲到，前面七支供呢是一个前行集资进账最好的方便，就可以用七支供来涵括所以大家对这个七支供的这个法呢有一种殷重心平时每天不是说每天吧，就能够 经常能够念诵普贤行愿品，学了这个意思之后，你在念的时候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的心专注一点，按照它的这个意义呢去这个随文入观，这样去念一遍的话，功德不可思议，非常的殊胜的最后在回向的时候就普愿所有的众生普愿成溺诸众生这个往生西方极乐刹的这样的一个回向，那就完全就是归导于自他一切众生全部归导于净土，这是属于净土法门特别殊胜的一种窍诀，是很好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第二个大的科判，就是正行广大发愿。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愿呢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圆满，所以这里呢总体来讲就是讲到的分了三个，一个呢是真实发愿，第二个是如何回向，第三个呢是宣说发愿之际。那么我们再讲到说这个真实发愿呢分了16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清净意乐之愿，这个整个16个科判我今天这里暂时先不念了，我们到后面学的时候每个科判都会念。那第一个这个清净意乐之愿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常随佛学愿，第二呢是庄严国土愿，第三呢是利乐有情愿所以整个普贤行愿品它的愿力特别的圆满。第一个首先呢就是常随佛学我们说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及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业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这一段的这个含义的话非常的殊胜那么上师仁波切在讲到后面那个颂词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了，就是每一个愿呢都应该要前面加上一个愿我，愿我对吧愿我的话能够常随一切如来修习普贤的圆满妙行愿我呢能够这个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愿我能够圆满一切常随佛学的意乐，就是你常随佛学呢是一种修法，但是你的这个发心主要是自相续当中要有这样真正的意乐作为驱导意乐清净，那么这个修法才能达到最极圆满愿我呢能够普随三世诸佛而学迅速获得呢圆满正等正觉的这个无上菩提的果位整个这一段呢就是常随佛学。那我们随如来到底学的是什么呢？上师仁波切讲的这种窍诀性的讲法，我们看了整个颂词呢是刚才呢字面上解释的那种，其实按照上师仁波切的解释，他直接归导到说一切如来他就是发菩提心，行持菩提心，最后的话圆满菩提心其实所有的三世诸佛就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菩提心来走的。那我们现在说随学如来，其实主要就是随学佛陀发菩提心，而且呢这个随学佛陀发这个菩提心利益众生，这一点呢是我们成佛的根本的目的我记得在以前跟着上师学习现观庄严论的时候，它也属于是五不大论之一，也属于是弥勒五论之一，跟着上师学那个现观庄严论的那个总义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那是华智仁波切造的一个总义那里面的话这个从始至终从头到尾他就把整个现观的精华要义归摄出来，就是就说到有这么一个教言说作为大乘行人成佛不是我们最究竟的目标，而利益众生才是我们最究竟的目标但是那个这种讲法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因为我们大乘的这个发心大乘的很多的愿力就是说我为什么学大乘呢？因为我要成佛，这是他的究竟目标。但是呢在这个现观的那个总义的那一部分里面呢，华智仁波切用这种方式表述就非常具有特色。那为什么尊者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如果单单是成佛而不能够立众，那我就不成佛为什么一定要成佛呢？是因为所有的圣者当中只有佛陀是利益众生最殊胜的最有最大能力的这样的修行人，所以我才成佛。所以他的落脚点实际上是为了最后能够度化众生上面。那么度化众生谁最有本事呢？佛最有本事，谁都比不上佛，所以我才成佛，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一点呢 这就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我们从世俗名言当中的世俗菩提心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啊。作为大乘行人呢，虽然我也知道你们这个初学者很多道友呢，这个发心的心态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安住在这个说，哎呀，那我当初到这里来学净土，好像真的是没有这个想法啊，我确实只是希望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往生，或者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快乐一点啊，生活好一点来学佛的。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有这些发心都不要紧，我们学佛是慢慢来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法师跟大家去讲法的时候，我不能够刻意的把这个法的标准降低，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说该怎么讲还要怎么讲。对于学者来讲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你说真实的菩提心发出来有没有升起来了吗？我还不敢说，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升起来，因为并不符合他的那个法相。那我已经学佛多年了，我还天天在讲菩提心啊，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法的那个标准呢，我们是不能够随意去做改动的。但是这个法的这个标杆在这里，我是不是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是通过长期的一个修行和串习啊，长期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啊，自相续一点一点成熟，自己的心呢一点一点放开以后那么真正的你心里面充实了法的意义，你才能够体会到它的这个味道，你才愿意去发心，你才愿意尝试说我现在学佛是为了利一切众生而去学佛，才会有这个意乐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和次第不勉强不着急。只是呢，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普贤学缘品确确实实它是一个大乘的因为就像这堂课最开始上是讲的嘛，它这个归结起来就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其实就是一个菩提心的最好的阐释。所以呢，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意义上面本身落在这个角度，所以我们需要如理如实的去学习去宣讲，这个是不能随便改动为了接地气然后把它拉到一种低标准的这个要求去讲，这是不合理的。但是道友们的话，自己可以一点一点的通过长期的文思修行可以去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发心，这一点的话倒是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状态，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那我们说现在呢在这个现在如果说你们平时念普贤学缘品，就是以愿力去摄持用愿力去学习实际的行为上面的话自己好好的去装藏，好好的去文思修行这样就很好的。那我们说这个的这段颂词的话，其实呢常随佛学，那到底学佛的什么呢？其实就是学佛的利益众生去学习佛陀的利益众生。佛陀之所以这么勇猛精进的成就佛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很多道友特别想自己寄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这个目的也是因为我早一点成就，我就能够早一点真实的实现利益众生的愿望。实际上真正的大乘行者，他的落脚点是落在那一点的，他不是想的说我早点成就我就自在了呀当然自在了以后呢，我度化众生也自在，我是会度化众生的，我肯定会度化。但是的话，他心里最渴求的是自己的心不再有烦恼不再有痛苦不再在轮回当中活得这么无奈活得这么这个就是这个不如意。他为了这个目的去学，其实呢还是落在属于是自利的那个发心当中。真正的学佛这个学习净土，它的目的是说我能够往生净土，我寄生这一世短暂的这几十年如果能够往生净土，我一定会成为一地菩萨以上的圣者，那么我就能够真正实现利益众生的愿望。因为特别渴求想利众的缘故，所以才求净土它是这个真正如果那个大乘的菩提心发出来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们说学习这两个寄送的实际上根本的内容根本的内容就是呢修行这个早日获得这个无上大菩提实际上真正的核心来讲的话就是菩提心就是说到这个发菩提心修行普贤妙行获得无上大菩提。那其实跟我们一样每个众生也都呢这个要这样去发愿，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因为众生都是未来佛嘛 啊，自他一切众生啊都能够早日的精出到账，早日呢成就佛果啊。我们在平时发愿的时候，不光是说我随顺如来学，我那个行持普贤妙行啊，我这个获得大菩提，不是光一个，而是什么？我跟一切众生都能够随如来学啊，修普贤妙行，成就大菩提等等啊，都是呢把众生呢全部并带在一起，以这样一种广大的啊，你的心量有多大，那么你获得的功德就有多大啊。所以平时所做的任何一种微小的善根，哪怕是供一杯水啊，供一盏灯啊，啊，都要呢再再的这样去发愿，这样去发愿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这段颂词啊这段颂词的一个意义。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庄严国土愿，这说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这里就是说啊，愿十方所有一切刹土都能够呢像极乐世界一样广大清净庄严啊微妙。那么众会围绕诸如来，就是每一个刹土当中都有如来安住，安住在菩提树下，并且呢所有如来的话都是被诸多的菩萨众会所围绕。那这一段的内容呢其实就描述了那个净刹的一个相，清净刹土的相。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其实很多人呢，当然如果是你不要跟清净刹土比的话，你会觉得啊哪个城市好哪个城市不好，我选一个呢好的城市去安住也是很舒服的啊，非常的洋人，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如果跟净刹比较起来，整体来说呢，娑婆世界呢它的大地呢凹凸不平，环境比较粗糙啊，这个有它肮脏不堪的地方，有荆棘瓦砾的地方啊，有一些呢四大损害的，就是有的时候是水灾啊，就是有时候是火灾，有的时候呢就是地水火风啊，就是地震啊洪这个狂风啊等等，这些就是其实上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它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因为讲到一个刹土不光是讲环境，还有就是这个刹土中的人就属于是净刹的一个特色啊，净刹的特色。那么这个娑婆世界的人的话，相续中充满烦恼，现在尤其到了末法时期越来越严重了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和人啊人类的这个环境啊，所处的这种环境非常的复杂，到处都有争斗啊，到处都是充满着贪执啊、嗔心啊、嫉妒啊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那种种种的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说现在的这个人活的他幸福指数不高吗？幸福指数不高，主要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相续当中快乐感特别的少。很多时候都处在一种不安全的担忧的烦恼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幸福指数就低。那这个导致的原因啊，跟自己周遭的人群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还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反过来说清净刹土的话，一个就是它外在的环境上面啊，大地都是平坦的，到处是气宝，没有任何的那种啊，就是环境的污秽不堪啊，这些都是不存在。那从这个有情的角度上来说，全部是圣者菩萨啊，就像刚才形容的啊，都是啊这个无量的如来啊，每一位如来都被无量的菩萨声闻眷属围绕，那个环境的话就人非常闲善，很清净的一种环境。那我们现在啊，依照这个普贤学愿品发愿，就是愿我啊能够这个啊这个十方世界呢所有的这个十方世界的刹土当中都能够像净刹一样安住在那个，一个是清净的环境，一个是呢清净的这个佛陀及眷属这样的环境当中啊，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这种愿不光是自己获得，所有众生也获得，或者这意思就直接发愿所有的这个刹土都变得像净刹一样那么清净殊妙庄严污染就是这样去发愿。这种发愿的话非常殊胜啊，就是你的那个心啊很闲善，你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闲善的一种心愿，希望所有的秽刹，就是污秽的刹土都消失啊，所有的刹土都变得像极乐世界一样清净庄严啊，这个眷属的话都非常闲善，你这种发愿的话，这种清净的发心啊，瞬间可以圆满功德。那么自他一切都能够，如果是能够执于这样的一种 啊进刹呢，那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可以有机会直遇如来的嘛，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愿呢也特别的重要。那么大家在念到这个颂词的时候，心里面呢就要这样去随顺这个颂词去发愿去作意啊，就很好了。下面呢再来看最后一个，说到利益有情愿。这里是讲到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生生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这个颂词也很殊胜啊。啊，这个颂词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啊，所以说能够发这种愿的修行人，他的心极其的清净无染。为什么呢？他发的愿就是说愿我能够令十方所有的众生远离内相续当中的忧愁和身体的这种疾患能够恒时的享用善趣的安乐获得，并且呢获得正法的利益，最终灭尽一切的烦恼灭尽烦恼灭除烦恼尽无余所有的烦恼全部灭尽，一个都不剩。所以这个愿的本身一个愿意发这种愿的人，他的心相续一定是非常显善的，他的心很清净，他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远离忧患。不像我们有的时候人的这种心态尤其是初学者，跟大家多讲一点这方面也是好的比如说我碰到一件事情，碰到这件事情呢确实有点刺激我就是看到这个或者是道友的团体有可能现在道友的团体比较影响自己的情绪，有可能还是呢说是自己的工作单位有些不如你的人爬高了然后这个有钱了有财了甚至有官位了，得到重视了如果执着点在这个方面，那么就这个方面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心，你就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发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对于世间的这个环境已经不怎么执着了，但是反过来就比较执着，像佛教团体的道友都是自己的算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了，那么上师的话就如同自己的大恩父亲一样就是有这方面呢比较计较一些比较执着的话，心思转了嘛，在学佛之后一般人都会有这种表现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你的这些同行的道友有一些不如你的得到上师的重视和青睐得到大家的这个交口称赞种种的好评但是呢对你的话没有任何评价，然后这个等等或者说上师的话对其他的道友呢特别的关注，特别的这个呵护把你当作像空气一样假如说是这种情况下，那这种的话就是你心里面怎么个想法我们平时发的什么样的愿呢愿我能够让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远离忧患忧愁远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任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那现在的话有些众生他还没有说是完全远离忧患常安乐呢，还没有说真正的能够获得甚深正法的利益呢只是在最初的学佛嘛，还没有把自己的烦恼全部灭尽全部的这个尽无余的方式全部灭尽呢，只是得到了一些很暂时很暂时的那种有漏的安乐得财了，得福了，得名了，得地位了，得到赞扬了，得到这些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难受了，或者心里觉得很不公平这个时候的话，那你是不是真的渴望他灭除烦恼尽无余远离忧患常安乐呢？这个很好对比就我们说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这样去交流说，如果一个能够真真实实的发出这种愿力的修行人，他的心一定是极其清净的他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清净的那个愿力很纯善，他一直心里面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永远远离痛苦，能够获得这个幸福和快乐他不会说是计较到说我跟你比较起来为什么你好我不好为什么这个你得到我没得到包括在佛学的一些造诣上面，为什么你有我没有，他不会在这个上面去这个就是说心思就比较狭窄那就属于我们人的一种正常情绪的反应。所以其实学佛是个非常广博的佛教里面的这个修心一辈子当中都够你用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做得到，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其中的这个意义。有的你修的 你就好好的去修，就怕你智慧不够，怕你福报不够，修不起来而已。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智慧和福报，它始终都有引领你的地方。啊，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真的懂得如何去学佛。那学净土的人啊，更要有这样的胸怀。你还想一辈子成就，你想今生当中就超凡入圣呢，心不开广一点，心量不大一点，怎么可能呢？啊，怎么能成就啊？那就没希望了喽。啊，所以呢，讲这个颂词啊，通俗一点说，哎，我们在发这个愿的时候呢，可能道友们会觉得寒毛直竖，非常的殷重在发。那么落到这个实际的人群当中，落到自己周围的啊，跟你有缘分的这些道友和众生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关注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像你想的那么清净，真的像你发愿的这种发心，是不是能够不忘初心啊？我不是说希望他远离内心的忧愁啊，还有这个常常安乐吗？那么他现在得到了名誉地位啊，对他来讲是一种暂时的安乐啊，那我为什么不能替他高兴，而且把功德回向给他，愿他永远能够留住这份安乐呢？啊，这个就是修行人的一个心态了啊。所以修行人的这个心态就看你自己会不会调啊。碰到一件事情的话，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去计较，你也可以去抱怨，那么你也可以换成随喜啊，可以去祝福，可以去再次的为他回向。你看你去选择哪一个，这才叫做修行啊，这叫做修行。每一个颂词都会起到调心的作用，看我们自己会不会用的一个问题哈。讲到这一点，上师的话，他是从这种啊，就是大丈夫论的这个啊，非常的重要啊，很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论当中，人有上中下三种，愚者就是下者来讲。见到他乐心生苦恼，我们大部分的很多的现在末法时期很多的凡夫人都会落到这个角度，别人快乐了，自己就叫做现在比较好像这个词儿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呢？反正我们这个出家人有的时候是有点落伍哈，感觉不是很能跟得上时代的这个脚步了。这个所谓的什么羡慕嫉妒恨，这个东西就叫他见他得乐心生苦恼嘛，就是所有的这个苦恼全部都出来的，见不得别人好。这种其实这个的是属于是下者。那中者是什么呢？啊，己自苦时之苦，就是知道自己痛苦，就是自己痛苦的时候还知道自己是痛苦。这个为什么叫中者呢？因为有些人啊，其实自己处在苦中都不知道自己是苦，那个就显得更加的愚痴了。那就主要是也是因为不懂正法的缘故嘛，所以说所有的这些知见的话都比较颠倒。那么上者是什么呢？见他乐时心生快乐，见他苦时如自己苦，这个是真正的上等者啊。见到别人快乐他才会快乐，见到别人痛苦的话，他就好像自己感受痛苦一样，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遣除对方的痛苦啊。这种的人呢就算是从不学佛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人啊，在世间当中有一个，那都是你无论如何一定要交到的最好的朋友。这种人是很难得的，他会真实为你的快乐他会感到高兴啊。你如果跟他做朋友的话，他会因为自己朋友幸福安乐他才会开心，他会因为自己的朋友过得不幸福他心里会产生忧恼。这样的人啊，金子一样难得，世间也是如此，学佛更是如此啊。学佛者的这颗心其实是会修炼得很闲善的，什么时候他的这个出发点，他的落脚点都是建立在或者都是落在对别人好，或者说这件事情对别人有利，或者这件事情哪怕能够给别人带来哪怕是一丝的微笑一丝的宽慰，他都会努力去做。他的什么时候的落脚点都是落在这个几点之上啊，这样子啊，去学佛就学对劲了哦。啊，不在于说你做多少顶礼啊，你打了多少坐呀，念了多少咒，虽然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啊，这些外在的这些修法很重要，但是这些修法是不是你真的修出功德来，都落在你的心是不是安住在啊？我以这个颂词做举例，你的心是不是落在这样的一个闲善的心态当中？哪怕在世间当一个好人也是这样。怎么叫做好人？怎么去评判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其实都是落在这个点。你希望别人幸福吗？ 你希望别人安乐吗？啊，你的努力都是建立在能够让别人哪怕有一丝的宽慰，这一点如果你们能把握的好，其实不会出现，当然不应该说是只是针对一五届的净土的一部分新生这样去讲哈，但实际上目前的话有时候我觉得从这个末法时期总体的角度来讲，这个佛教徒有的时候这个行为不敢说全部啊，那有时候部分的话确实显得自私啊，觉得我要学佛啊，所以天天自己念佛不照顾父母，或者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照顾父母啊，甚至呢有的时候父母想跟他唠叨两句，可能唠叨的是一种琐碎的事情，不耐烦听啊，你听法嘛，或者说我跟你讲法吧，直接把父母的嘴一堵。这个换句话来讲的话，你如果真的有那个心想去宽慰父母的这个心，那么你应该要去符合他的那个心愿，他暂时的角度就是想跟你唠叨两句，然后呢有个人说话我们这些暂时的究竟的话，我们经常要给他们回向心里面也是在祈祷三宝，当然如果父母学佛作为子女来讲就觉得是件最幸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毕竟现在这个因缘不成熟的时候你能够有这个发心能让他稍微的心里感觉到宽慰一点吗？这一点其实都是要考虑的，都是要考虑的，就是不过我讲的这个就太细了哈，讲到一些具体的行为上面，因为现在感觉这些负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多，所以有时候讲一讲呢就会落在这些点上呢多讲几句希望道友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是要贯穿修行的，都是贯穿你那颗贤善的那个心，能够包容的那颗心，能够真实意义上面你实际能不能做到一点宽慰别人赐予别人一丝的快乐一丝的安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上，而不是那么单纯很简单。学佛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不简单在哪里呢？它不是说是我就静静念佛就可以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大乘的这个佛法你要真的要想护持住它，让它弘扬出去，让它为更多的人所了知，很大的程度上是需要我们的慈悲智慧和包容，这是很需要的这是很需要的这一点稍微提及一点道友们呢可以自己在下面可以多去思考一下其他的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基本上宋词的重点都提到了宋词的重点都提到，那么十大愿王的这些意义普贤学愿品其实是一个非常圆满的非常殊胜的这种所有的愿所有大愿之王是非常的殊胜希望道友们呢带着一种欢喜心再去圆去平时呢常念，然后呢多去发这种广大的愿力这个广大的愿力经常去发，那未来有一天还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好这堂课先讲到这儿。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解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